主啊，我们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你何等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我们不只应该相信能够得主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能过成圣的生活。主啊，我们不只因信称义，我们也能因信成圣，这是何等的救恩。主啊，你不只让一主啊，你不只为我们救恩，不光是为我们预备怎样入门，也为我们预备怎样成长。从头到尾都是你做的，从头到尾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从头到尾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所以主啊，我们感谢，我们是白白的称义，我们也是白白的成圣。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我们也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在交在你的手中。你既然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就求你主啊，真是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面前，能够听见你的话，也能够把我们的玉瓶打破，把我们的香膏献上，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靠着基督可爱你，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罗马书。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应该有印象，罗马书总共是16章。简单的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就是前面的11章和后面的5章。那么前面的2章呢，前面的大部分又分作两个部分，那一部分就是前面的8章和后面的3章。那么前面保罗的前面8章是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全备，那他不只救我们，叫我们得着个地位，而且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能过成圣的生活，那么而且能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救恩乃是从头到尾他全部包了，他不是光包我们生下来，他乃是生下来以后，然后怎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然后最后怎样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乃是讲到救恩的全备，前面8章。然后到了后面，接着下后面的3章呢，就是从以色列历史，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稳固。所以我们知道前面11章实在是给我们看见神借着保罗所让我们认识的福音，神的福音。那么最后的5章呢，是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结果，救恩要产生一个结果的，救恩要产生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呢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从12章一直到16章。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仔细看一点，特别我们集中在前面的8章。那么我们说前面的8章呢又分成2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就从1章1节一直到5章11节，然后呢从5章12节到末了，第8章的末了，那么这个可以算是2个段落。那么这2个段落我们说过有2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你读前面第一个段落，你发现提到罪都是多数的，那么第2个段落你提到罪都是单数的。那么我们说过多数的罪就是我们普通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像就像罗马书那里所提到的所提到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那保罗只是稍微开了一个很简单的清单，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就是罪，所以是多数的罪。但是呢第2个段落乃是给我们看单数的罪，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这样的罪，事实上像一棵树上所结的许多的果子。现在我们明白了，那为什么这些果子是酸的、是涩的？因为整棵树的生命就是酸的、就是涩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前面一个段落那些罪是指着这个果子说的，那么第2段落所讲的罪呢，是指这个树说的。所以那很明显指着我们罪的性情。那有的人称它做原罪，有的人称它做罪根。那么就是很明显，所以不管 你是在什么光景底下。那么当然到了第二个段落，我们就知道那个罪性是从神哪里来，是从亚当来的，是从我们始祖亚当来的。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就明白说，不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知道前面一个段落是果，后面一个段落才是因。那么圣灵呢，他不光给我们看见罪的结果，也给我们看见罪的原因，给我们看见罪行，也给我们看见罪性。罪行是行出来的，罪性是因为你有那个性情，你自然会有那种行为。所以一面是罪行，一面是罪性。但是无论人在罪行中间，或者是在罪的中间，那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被定罪的人。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吗？罪变成我们的生活，罪好像就解释了我们的点点滴滴。所以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给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现在问题就是，神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行，同时他也要对付我们的罪性。那么，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看前面这个罗马书，给我们看到前面一段落，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那么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世人通通在罪恶之下。那么保罗先给我们看见外邦人怎样在罪恶之下，然后给我们看见犹太人怎样在罪恶之下。所以保罗就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保罗最后有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是一个不虔不义的人，只要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那弟兄姊妹，圣经很明显，保罗一开始就说，原来神的愤怒就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很明显的，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神的审判。因为这个缘故，你只要等到我们将来到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你看见说，我们所有犯过的罪都有案例，所有犯过的罪都有记录的，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落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谁能够得救呢？所以下面保罗就给我们，前面给我们看见了世人怎样被定罪，那么后面一小部分，一部分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能称义。那么然后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以能称义有两个根据，第一是神的恩典，第二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了。而且他说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根据乃是耶稣的血，根据乃是主耶稣的救赎。但是呢，那个方法，我们称义的方法，我们还得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讲的恩典指着我们称义的根基，那么讲到称义的方法，那不是行律法，不是做好，不是行善，不是流泪。所以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也不能救我。感谢主，只要相信我们就得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一相信，我们在神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这叫做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堕落犯罪，当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头在神面前都抬不起来。因着罪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敢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说，在神圣洁的面前，就好像旧约的人到至圣所一样，那一定要被击杀的，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有一个地位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立足之地，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你看见说，大祭司 一年一度带着雪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嗯，
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在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他所为我们完成，我们只要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称义了。所以然后保罗就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保罗也亚伯拉罕是怎样因信称义，然后大卫怎样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不光保罗讲了讲了称义的根基，也给我们看见称义的方法，最后给我们看见称义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有把握。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即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那这是因信称义的结果，你看见吗？里面能叫我们与神和好，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与神中间没有间隔，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且能与神有一种美好的和谐。那么这个叫做我们得与神和好，本来不是我们得罪神，所以不是神与我们和好，是我们与神和好，是我们的罪得罪的神。所以我们但是感谢主，因着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得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就得与神相合，然后又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所以因信称义只是开始，只是入门，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叫做恩典中，而且那个恩典呢叫我们能站在那里。所以不光是现在我们能站在神面前，而且我们能一直站在神面前，那恩典现在变成我们生活的范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现在我们是有盼望，好像一个孩子刚刚从医院里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感觉里面，那他是满了盼望的。所以做父母的，虽然孩子刚刚出院，但是他们已经想到他20岁的情形，一直想到他孩子怎样走进地毯的那一端。那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带来盼望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主拯救我们，不光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不光叫我们不做个罪人，而且叫我们能够不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然后最后能因信得荣耀。所以我想很清楚，所以这里我们已经看见那个蓝图，这个成长的蓝图已经摆在我们前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常漫，在我们跟随他的路上有患难，这些患难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知道说现在是一信因信以至于信，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站在神面不能站在神面前，我们根本是羞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信呢会长大的，起头是一点点的信，结果我们一信称义了。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有更丰富的信，就叫我们不羞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说很明显，我们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以后，你看见每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圣灵常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那弟兄姊妹，一个常常感觉到被爱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为什么许多人使他失去平衡呢？就是因为他许多时候觉得他没有被爱。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是在爱的空气，在爱的环境里被包围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全世界可以说最幸福最幸福的人。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那保罗不光讲到我们与神和好，也讲到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生命来讲。那么感谢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的生命，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不光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个得救，那么现在也根据于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得救，所以这就证明，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说的，变化我们说的，